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见到各位来这里聚会，很大的福气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一起有肢体教会的生活啊！我们这里还有德国的弟兄啊，姐妹啊，我们的未婚新娘啊，也要嫁给德国人啊，很好啊！这个合一的见证，合一的信息，合一的福音，这是我们最近以弗所书这一系列。我想今年如果我岳兄弟还活着的话，就会一直跟各位谈以弗所书啊。我们要看这一本跟哥罗西书相当类似的一部伟大的福音书信，讲什么是教会，讲神的预定。这是一部非常非常伟大的书啊，保罗书信中间很重要的一本书，在圣经中间谈到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在神的教会里面做什么，信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啊，很宝贵的啊。那么我们花过两次的时间谈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是福气，特别是什么是属灵的福气啊。各位，属灵的福气跟我们世间上的福气不一样。那么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谈过两次啊，我的声音很大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看不见，但是它在啊，这是真福气啊。有很多的福气你抓不着你摸不到，可是它在啊，那这个福气很特别。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告诉以弗所教会的那时候的这些信徒们，我们要抓住那个属灵的福气，属天的福气啊！不仅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福气而已，这是一个好事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不排斥，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知道我们有属天的福气。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那个地方谈到很多的福气，比如说第三节那个地方我们有什么样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翻开这个以弗所书好吗？我今天大概花五分钟的时间跟各位回复一下啊。以弗所书第一个福气就是这个福气是在天上的福气，属灵天上的福气啊。那这个福气的内容是什么呢？在第五节那地方他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是预定的啊。各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们，不管你今天是慕道友还是还没有信的，神预定你成为他的儿女啊，预定在永恒，在时间以前，在这个世界创造以前，他预定你成为他的儿女啊。属天的福气，第一个福气，属天的，不是属地，属天的福气啊。这个福气有一个内容，就是你是他的儿女，预定好了，他知道你啊，他选择你啊。那在第七节的地方，那么我们这些儿女成为他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如何成为他的儿女呢？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第三个福气啊，你看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在第九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福气，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奥秘啊，有一个秘密告诉你啊，你有没有秘密啊？啊，你我们每个人都有秘密，是不是？但神把他那个属天的那个秘密，那个奥秘告诉你，就是基督成为了那个救世的恩主，我们这一群人成为他的儿女，透过他的十字架牺牲的流血，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属天的奥秘，这个世界上人不知道啊，我们领受了这个奥秘，领受我们知道神的奥秘，这个好的消息。在第十一节那个地方他说我们还成为神的产业，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成为神的产业，或者我们领受我们自己成为神的产业，我们也领受神给我们这个产业，我们有很多的财产啊，我们不止地上有钱啊，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钱啊，这个产业啊，我们说啊有房子有车子啊，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说那个产业是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神 成为我们的主，我们拥有神这样的一个产业啊，我们互相拥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成为我们的主啊，我们成为那个产业，这是第五个福气。最后有一个福气，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灵告诉你，圣灵像一个印一样印在你的心里，印在你的额头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成为神儿女人，有那个印记印在心里啊，印在我们这个信心的这个，你可以说这个信心的这个记号中间，我们就成为那个神有印记带着圣灵印记的那个儿女。这是这个第一章前面一部分的这个大的序言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个六种的福气啊，有人说七种的福气，不管是几种，反正都是福气。而这每一样的福气都是你用钱买不到的，是你的聪明跟智慧，你不能因为你我现在很聪明，我很漂亮，因此我拥有这些福气。不，这些福气是上帝预定你成为他的儿女，而且主动嫁给你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十几二十位这边的弟兄姐妹多有福气啊！你很有福气啊，包括我们在外面的孩子，上课的孩子都成为这个预定的儿女，领受天上的福气，成为基督的产业。我们拥有神，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印记，那个圣灵的启示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这个天地之间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个人。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边谈到这里。所以因此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这一群海德堡的弟兄姐妹啊，我也算是这个你们的客人啊，但不是很生疏的客人啊，我每一次来啊，我也成为你们中间的一个肢体。我们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就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基督宝血的遮盖洗净，我们彼此联合在主的爱中怎样合一。弟兄姐妹合一啊，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也讲了几个笑话啊，合一合在一起。这个合一不是勉强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一个不得不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一个外力的压迫的合一，这个合一是一个真正的合一，在信仰里面那个本质那个爱的合一啊，好像两个人爱上了，那个爱的合一在信仰中的合一。那么以至于他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一开始，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十五节，保罗说什么？因此我既听见你们怎样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哎呀，你看这个神的仆人，他有一个事情很高兴。什么事情很高兴？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什么事情会让你高兴？什么事情让你高兴？哎呀，我学位拿到，我们系统，哎呀，我算是看到他，又高兴是又嫉妒啊！哎呀，这个小伙子不简单，神学博士，厉害啊！因为这个慧君姐给我寄来照片，咦，我说这个人是谁？怎么穿这么挺？一个西装后面好漂亮，神学论文答辩，厉害啊！这个就很难拿到，哎呀，高兴是吧？我听到这个事情很高兴，但是也很嫉妒啊！我念了十七八年还没念完啊，这个人我一半时间就念完，很厉害啊，学问很好，哇，好高兴这个事情，恭喜恭喜。弟兄姐妹，保罗听到有一件事情很高兴，就好像我听到系统拿到学位很高兴，我听到这个欣欣啊，哎，做完学位也很高兴啊，我听到谁生孩子，像这个马静生女儿啊，再生啊，多生几个，高兴，一个不够，很高兴啊。我们雅山啊，听说也很杰出，我听到你们很多的消息，好高兴，好高兴。弟兄姐妹，是的，你拿到学位，你有好的工作，你有好的归宿啊，你有好的这个幸福，好的度假，很高兴。但是你看这个保罗，他有一个事情很高兴。保罗好像很少高兴啊，在这个地方 圣经中间指的很高兴，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他的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听见你们第一信从什么？谁？信从主耶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亲爱众圣徒，他为这个事情高兴。哎呀，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这两件事情高兴过？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学他。我们听到有人信耶稣了，而且这群信耶稣人怎么样？彼此相爱。他为这个事情高兴得不得了，不住地感谢上帝。你会为一件事情不住地感谢是什么事情？你想想看，当然是你得到很多的福气，对不对？或者你中了一个很多的乐透的大奖，很多的钱，或者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职位，或者你得到一个很高的这个称赞，你为那个事情不住的感谢，或者你的儿女很成才，或者你的工作很顺利，或者你今年的业绩，哎呀，这个预期很好，会赚很多的钱，你高兴不住的感谢上帝，对不对？主啊，感谢你，我的儿女真好，感谢你，我的丈夫真爱我，我的妻子真温柔。这里他说，我听见你们信耶稣，亲爱众圣徒。我们在内心里面信从主耶稣，我们在外在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跟约翰的神学是一样的。有一个人说他行在光中，他是信靠上帝的人，他一定是爱弟兄的。所以这样的人活在光明中，这样的人叫做信耶稣。信耶稣的人爱他的弟兄，爱他的姐妹。保罗听说这个事情，因此就是上面这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整个内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属天的福气，这些弟兄姐妹不但知道，这些姐妹不弟兄姐妹不但领受，这些弟兄姐妹不但领受知道，而且还把它行出来。这些人信领受，他在表达出来说是爱他的弟兄跟姐妹。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我请你们要把这句话记得清楚，记清楚，记在你的心里，把它背下来。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几个字好吗？来，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弟兄姐妹，我们信靠神就在外在的地方，亲爱众弟兄姐妹，就是爱他们。我被爱，也被他们爱，你爱他们。这个保罗很感谢神，这个保罗为这个事情不住的感谢上帝。这一群人是领受属天恩典的一群人，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是领受上帝属灵福气的一群人。他知道这个合一的见证，他知道我们身为这个儿女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贵，他知道我们这群人的罪得到赦免，他知道我们这群人领受上帝的奥秘，我们有产业，我们是一群丰富的人，丰丰富富的人，很丰富的一群人，一群老中活在海德堡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很丰富，比德国人还要丰富。你看刚才我经过那个 Theater， 好漂亮，这个座面后面坐的很漂亮哈，那个赵姐带我去，哇，真漂亮，德国人做的东西真好。我告诉你，你比德国人还要丰富，不仅仅这个物质外面的你知道这些丰富，你有一个属灵的丰富，就是信耶稣，亲爱众生徒。从这个基点开始，保罗谈整个教会论，神的预定。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从十七节这里说，这是他的祷告，他感谢，他高兴，他知道他的弟兄姐妹长进，他为他们感谢祷告，他为他们求什么？啊，我先不读下去，我先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会为你的弟兄姐妹求什么？我们的祷告会在讲什么？我们的内容？ 哎呀，岳弟兄最近吃的太胖了哈，高血压、糖尿病，求主医治他啊，让他少吃点减肥哈，可以常常来我们这里讲道分享啊，听音乐。或者谁谁谁姐妹最近有什么问题啊，她的小孩不好啊，常常回家跟她吵架打架啊，谁谁谁怎么样不好。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这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生活的困境，我们就在那个困境跟难处中间，把我们的视野缩小到一个只在我的需要中间向神恳求的一个光景。这只是我们恳求跟祷告的一个部分而已。弟兄姐妹，我刚才虽然是用笑话的口吻说，这是我们祷告需要求的部分。我们日用的饮食怎样？天天今日就赐给你我，你的需要是上帝知道的。但是你看保罗为他的弟兄姐妹求什么？他知道这群人信耶稣，他知道这群人愿意好好的相爱，他说还好像不够啊，怎么不够？十七节，请你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好，三位一体的真理在这里展现出来了哈。将那怎么样赐人智慧，聪明智慧和启示的什么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我们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这群人真正的知道他，认识他。这个是他祷告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好高兴，他再求主为他的弟兄姐妹求什么呢？求上帝赐人一个启示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赏给我们，这个圣灵赐下来要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充满上帝的智慧，这个智慧有上帝的荣耀。好，这句话我们要来解释一下。他为他的弟兄姐妹求启示的灵，好，请你注意，不是灵的启示，而是什么的灵？启示的灵，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啊！启示的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上帝领受圣灵了吗？有没有圣灵在你的心里？有的，你有圣灵在你的心里啊，这是一个很确定的事实。你有神的灵、上帝的灵、基督的灵在你的心里作王，三位一体的圣灵成为那个主的灵的工作，灵的本身住在你的心里，你领受圣灵，你有圣灵在你里面。好，那么你因为领受圣灵，你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恩赐跟一个好处呢？你透过圣灵认识什么？你透过圣灵认识神自己。所以这里这个启示的灵，就是透过你这个在你心里居住的圣灵，你理解了神的启示。保罗为你我祈求这个，你在你那个心里的圣灵呢，更多的、更大的、更丰富的、更深的、更高的、更远的，怎样把那个圣灵的启示的恩膏加在你我的身上？不是有新的启示，而是你对上帝已经启示下来那个启示的内容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透过圣灵的光照，透过圣灵的帮助，所以这里启示的灵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光照的工作，那个启示的能力，这个启示的丰富，就在这个祷告中间，保罗向他的弟兄姐妹向神恳求，继续不断地把这样一个启示的灵的恩典赏给教会。所以保罗在他的心里存着一个很重要的意念，就是我要我的弟兄姐妹不仅仅能够好好的信耶稣，从心里在外在行动表现上面是一群互相 相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圣徒在一起，而且这一群人在一起要不断的领受圣灵的光照，可以了解神启示奥秘的长阔高深。这个启示的内容已经完整在那里，记载在圣经里面了。那么我们这一群信靠神的人，透过圣灵的帮助，就越来越了解那个启示的光照。所以德国的马丁路德弟兄在15、16世纪的时候，竟然发现教会有1000多年竟然没有把圣经的真理读出来。那个真理就叫做因信称义的道理，有没有？因信的称义已经在这个启示里面，可是好像天主教会旧教的传统并没有让人能够进到这个真理里面，所以他就用功德，用人的受苦，用人的这个对于恩典这种痛苦的回应，在那里苦修，觉得这样我才能够达到神的喜欢。路德读圣经告诉我们，哎呀，不是这样，神圣灵的启示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我们是因信来到神的面前，因信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行为，因受苦，我要买赎罪券，我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贬义，以至于我好像可以得到上帝的一点欢喜。他说 No， 不是这样，这就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那个灵的工作。在一个漫长的教会历史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有一群这样的人，把那个旧的不对的思想重新的把它光照出来。这个启示的灵就做这个工作，不是新的启示，是这个启示被这个圣灵更多的光照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有一个优点呢，我们这个教会应该不是灵恩派教会吧，是不是灵恩派啊？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灵恩派吗？啊，福音派，有现在很多这样的派啊，就好像有很多的党啊。我们不讲这个东西，但是请你注意啊，一般特别是极端灵恩教会，在圣灵的认识上面，在这一句话上面有一些啊，有一些不能说错，但是有一些缺点啊。这个话就变成启示的灵变成什么灵的启示。就糟糕了啊！神赐给我们什么启示的灵啊？我们已经有圣灵了啊，那个启示的灵的工作啊，功能光呢，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让它更多的发挥，更多的扩展出来，我们更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但如果把它换过来是一个灵的启示，那就糟糕了啊。那么极端的灵恩派教会的教导在这个问题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断的有新的灵的启示的出现，那就很糟糕了啊！今天旭同有一套，月哥有一套，若明有一套，或者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啊，你怎么样又有一套啊？这个启示有新的，有1、2、3、4、5、6、7、8、9、10啊！今天圣灵启示我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明天圣灵启示我，哎呀，怎么样怎么样？那就糟糕了。啊，不是灵的新启示，是启示的灵啊，这个圣灵在我们中间怎样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神。刚才我批判了一下灵恩派的问题，那我们这些所谓基要派或者福音派的教会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样？刚才我们说圣灵在哪里，在你心里，你的生活活得像一个有圣灵的人吗？这就是灵恩教会常常批评我们这一些所谓福音派知道很多圣经的人。你的生活中间有圣灵的能力吗？圣灵在你心中，刚才我们讲了一大堆福气，你觉得那是一个福气吗？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罪得赦免，你领受神的奥秘，你是上帝那个产业的那个对象，你领受神的产业，你有圣灵的印记，你圣灵在教会里面合一的经验，你生活中间表现这些圣灵的工作出来了吗？你说我圣灵光照我，启示的灵在你身上展现出来了吗？ 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没有圣灵，你一下子变得哑口无言了，怎么办？这中间出现很大的问题。有一群人一天到晚说圣灵圣灵圣灵，结果对圣灵的认识一塌糊涂。有一群人说我有圣灵，结果那个对圣灵认识一塌糊涂的人说你有圣灵，可是我没有看见你在你的生活信仰生活中间有任何圣灵能力的表现。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哦，确实我们教会确实很软弱，我们生活确实常常失败，我们确实很有问题。所以那个圣灵变成我们信仰生活中间的一种知识而已，变成一种概念的理解，或者是像一张文凭。我今天得到一个文凭，比如说啊，我个人学音乐学啊，我将来如果能够顺利毕业，我就得到一个音乐学哲学的博士的文凭。他人家一问，哎呀，岳弟兄，岳博士，你是一个音乐学的博士，那能不能请你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为什么贝多芬的音乐这么伟大，巴赫的音乐这么了不起，你能不能用两三句话告诉我？我说哎呦，他们都姓贝，我知道都是 B 开头，那么至于其他我就不太了解。那你说我这个文凭 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凭？真正的法兰克福大学颁发给我一个这个我们这种叫做这个哲学啊，音乐学是哲学博士啊，这很高的很高的称呼。你觉得我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位？很奇怪的学位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唐从容牧师的举例，挺有意思的啊，我可以引用一下。他说有一个人到牛津大学念了英国文学的博士，结果人家请他讲点英文，结果他一讲英文，哎，人家觉得像潮州话，英国人也听不出那是英文。那潮州人请他讲，你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的博士，那请你讲点英文吧。那他一讲，哟，怎么听起来有点潮州话，但又有点像英文啊？所以你那个英国文学的文凭就怪怪的啊。你能不能讲点英国文学，他也不知道啊。所以你这个文凭跟你这个实际心灵的有的那个内涵不相称。弟兄姐妹，这几个例子，这两个笑话的例子，用文凭来讲，我们的信仰说我们有一个圣灵的印记，圣灵的这个能力，这个生命，圣灵光照所带出来那个丰富于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不是好像只是一个假的文凭？或者你得到这个文凭，但是得到很虚，你知道有一点东西，但人家真正问你的时候，你答不出来。我碰过一个台湾的女孩，她是音乐学博士。哦，因为我们同学，哎呀，我说你是音乐学博士，我都不知道。哎呀，失敬失敬，那个时候很年轻，大我小我十几岁，很漂亮的女孩。但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些问题？她说岳哥，你千万不要问我。哎呦，我说我当然要问你。我说你这么年轻，这么快就拿到学位啊？她还不是一个学音乐的女孩，她是学画画的。她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去念音乐学。我说你真厉害，从美术转到音乐，这么快拿到一个学位。她说，我因为在学校老师看我可爱，我从台湾来德文也不太好，所以老师帮我写了一个论文，我就随便就毕业。他是一个音乐学博士，他说我完全没有办法用这个音乐学的文凭在台湾工作。我说你当然没有办法工作，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是一个有音乐学文凭博士的人啊。德国有这种事情啊，他的老师实在很喜欢，大概这个姑娘长得蛮漂亮的，蛮可爱，我确实看到她啊，性感尤物哈，真的很漂亮。我想请教她怎么样念书可以念得这么好这么快，音乐学博士。结果她说其实是我老师帮我写的论文，然后我们再有一起合作这样的，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个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如果是这样就糟糕，就完蛋。刚才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 圣灵的生活，圣灵的内住，圣灵真实的那个启示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展现出那个能力来？如果这个圣灵只是像一个文凭一样，那就没有一个更新的实际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起到任何的帮助跟作用，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力量。因为你所有的知，你所有的这个理解都还在你的知识跟头脑里面，没有在你的生活中生命里面展现出一点的力量。这是我们所谓福音派教会弟兄姐妹常常有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被打，我们常常被嘲讽，我们常常被压迫，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里。所以保罗的神学就很清楚的、很正确的、很积极的啊，帮助我们要打破这样的一个迷思。我们对上帝不仅要有一个很正确、很深刻的认识跟理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真实的信仰生活中间表达出那个从圣灵来的这个能力，这是可能的。好，我们要来继续看下去。好，那我们知道他要知道什么呢？十八节到十九节这里，我们要知道他，我们要认识他。认识他什么呢？十八节这里说，并且照明你们哪里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好，这是第一个，使我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他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并且又再来一个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有这三个部分。圣灵那个启示的灵，神恩高的灵，他要给我们这三样的好处，他要给我们这三样的恩典。第一个，他要求我们，他鼓励我们，他教导我们，我们要认识神的恩照是有何等大的盼望，而且我们要用一种眼睛去看，那个眼睛叫做心灵的眼睛。言下之意就是，你如果用你的肉眼去看就看不见，你需要从心灵的眼睛去看。刚才我们谈到很多圣灵的这个谬误的时候，弟兄姐妹，是的，我们如果从一个现象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见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从一个纯粹的人堕落的理性，我们也不会认识到圣灵工作。我们一定要从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光照中间去看见神自己的工作。保罗说，你要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心灵的眼睛太少了。有一种是我们根本没有心灵的眼睛，有一种是你有眼睛但是很模糊，深度近视。你有眼睛但是模模糊糊，你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啊，你的生命充满了问题。你所看到的就是什么？你可以抓到的东西，是不是？你钱可以抓得到，你那个人可以抓得到，你的儿女你可以抓得到，你的健康、你的幸福、你的学位、你的前途，这个你可以抓得到，你看得很清楚。可是你心灵的眼睛有没有帮助你更进一步看到那个东西你抓不住，但是它是真的而且是永恒的？这个就是保罗要让你看见的。你那个心灵的眼睛是你真知道真认识神是谁吗？这是那个基础。你心灵的眼睛有没有张开呀？我这十几年在德国生活，我看见很多这样悲惨的事情。除了我自己看见我自己的可怜跟愚蠢之外，我也看见我周围的人跟我差不多。当然我看到是我常常比众人更惨，但上帝给我一点点恩典，看到的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那个心灵眼睛变蒙蔽了，你就别想在你的现世跟永恒生活中间有一个联系。 你越成功你就越糟糕，你越顺利我就为你越担心，你越发达我就为你更多的忧愁，因为那个心灵的眼睛没有打开。这里心灵的眼睛他要我们知道什么？他下面说的，使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有何等的盼望。神呼召的恩典，神呼召我们成为神儿女，这个恩典我们可以成为神儿女，这个恩典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盼望是那个真正的时机还没有来到的，那个盼望，那个期望，那个等待，那个希望，我们那个眼睛，心灵的眼睛要看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太难了，因为我们一而再不断的就是看见我们现实生活这些困难，这些需要，这些欲望的展现。弟兄姐妹，我没有说这些东西不好啊，你如果常常来聚会你也知道我常常在这里讲这些东西没有不好，但是圣经常常对这些事情有很大的忧虑，而且常常用很严厉的话去斥责我们爱世界的心，就是这些东西会蒙蔽我们对上帝的什么信心跟盼望。他这里说我们对于上帝的这个恩召那个盼望一定要超越那个物质跟环境对你这个已经被蒙蔽的很严重的这个心眼的这个限制，你一定要冲破，你一定要突破，你不突破就不行，你不突破你的信仰就不会进步，你不突破你这个信仰就会捆住你，你可以这样说啊，你如果不突破你比那个不信的更惨，那个不信的人还能够好好的生活，你信但是呢却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突破，你活得就更累了，你又一旦不能一方面不能突破，一方面你又在这个地方受到辖制。问题出在哪里？你心灵眼睛要被打开，你要知道你这个人身为神的儿女，你的盼望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一种盼望。所以上帝呼召你我成为他的儿女，不仅仅是为今生而已，上帝呼召我们要使我们开始过一种永恒的生活，永恒的这个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神的拯救。不仅仅你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享受上帝创造的美好，他更是要你知道他在这个享受的背后他要拯救你，知道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那里等待你，永恒的生命。好，所以我们信靠神的这一天开始，我们就过一个盼望的生活，充满了盼望。这个盼望使我们的生命有力量，这个盼望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起点，这个盼望使我们有一种超越世界的能力，这个盼望使我们开始期待一个真正的新世界。这就是基督徒活在世界又不属于世界的那个道理。保罗说这个眼睛打开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恩召是何等的了不起的那个大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对爱的解释说，大家还记得吗？爱的真谛啊，爱是当当当当的，最后一句唱什么？凡事盼望，凡事怎样？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相信，爱是永不止息。你看这两句话，他把盼望跟信放在他的爱的定义里面，最后两句话非常了不起。这些所有前面的，如果没有那个盼望，如果没有那个真实的相信，前面那些东西你再厉害都会过去。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可以盼望的，就是因为这个盼望是超越现实，超越环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前面几次讲到这个神的预定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因为你跟那个永恒者连在一起，
那个盼望，你看把它连在一起。保罗要他的弟兄姐妹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恩赐，是上帝要赏给我们的，使他的恩召知道有何等的指望。这是第一个，我们是一群有何等盼望的人。第二个，荣耀的基业。我们现在谈到基业，基业财产，我们是那个圣徒中得到的基业。好，这句话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圣徒中的基业。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按照圣经我们对圣经的真理的了解，这个世界属于神的创造，神把这个世界赐给基督，所以全世界都属于基督，所以基督为王，基督为主，我们这一群成为他神儿女的人就成为他的基业。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为他的弟兄姐妹祷告什么呢？我们这一群圣徒成为神的基业，上帝拥有我们。这一件事情不仅在永恒中间是一个最高的荣耀，跟他的荣耀结合在一起，我们要从现世的生活里面就要把这个荣耀展现出来。刚才谈到一个永恒，一个盼望，一个好像还没有来到的那个时机啊，我们要有那样的眼光。另外的眼光，他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要告诉你，你是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上帝选择你，使你成为他的产业。他要得到你，如果你愿意被他得到，你就得到他。所以我们得到神，我们被神得到。基督是上帝的产业，基督徒是上帝的产业。上帝把基督他的儿子赐给谁？赐给你跟我。所以基督也是谁的产业？这就很重要，也是你的产业。你心里有谁？刚才说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内住，你同时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工作，你拥有谁？你拥有耶稣，所以耶稣也是你的基业。所以你是主耶稣的基业，主耶稣也是你的基业。我们这一群做儿女的人成为上帝的基业，上帝也成为我的基业。这一群基业是在哪里被得着的？在教会中，这一群圣徒中，在海德堡教会中间的弟兄姐妹中间展现出来了。所以当这个基业，这个丰富性，它的深广性被这样展现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神做见证。外面人看着，哎呀，这一群人真令人羡慕，这一群人真好，这群人怎么这么的相爱，这群人怎么这么的有荣耀，这群人我看他苦哈哈的嘛，学问也不怎么大啊，哎，但是这群人在一起啊，怎么跟外面人不一样啊？他们的吃喝住行很一般，但是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在他们相处的关系中间，在他们那个生命气质展现出来那个力量，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们有？这一群被神得着的属神儿女的这一群基业，上帝的产业，在地上就开始要荣耀他。所以这里说何等丰盛的荣耀，前面说是何等的指望，这里说何等的荣耀。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荣耀出来没有？刚才说那个盼望出来了没有？我们常常没有盼望，对不对？我们知道应该有一个大的盼望，结果我们很没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被神拥有，那个荣耀这么高，这么光辉，结果我们生活有没有那个荣耀？哎，没有那个荣耀。你是不是上帝的基业？你有没有神的基业？你有，你是，但是没有那个荣耀。问题又来了，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大的指望，结果都没有。
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怎样。又来一个何等了，何等浩大。前面说何等的指望，何等的荣耀，这里说何等浩大。那个基业是何等丰盛，那个恩召是何等的指望，这里说那个信的人所显出来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里谈到信心的能力，这三样恩典，三样恩赐，这三样保罗为教会为众弟兄姐妹恳求的最后一项，可以总结前面这些他的祷告。我们是否在信仰中间带出这个信仰的力量？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信心，能不能超越这个现实、现世对我们的限制？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视野，是不是只局限于我们生活这些事情中间，使我们的生命变得很可怜、很贫乏、很贫弱？弟兄姐妹，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求主赦免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你的信仰生活有没有力量？你信耶稣这么久，到底耶稣在你心目、在你心灵里面有什么样的工作？你参加查经班，你参加祷告会，你参加主日崇拜，你参加献诗，你是这个教会的同工，你是神学生，你是老师，你是这个博士，你是很多的各行各业的专精的人士。我要问你一个很老实的话，你信耶稣到今天，你信耶稣到这个地步，神的信仰在你心里是不是那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把它展现出来了？包含着前面讲到这两个恩典，你知道那个恩召的盼望，你知道他在我们这一些儿女身上的那个基业的荣耀，以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展现出的那个能力是浩大的吗？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软弱跟生命的局限，就在于我们那个心灵的眼睛没有看到这三样宝贵的真理。我们太注意我们自己，我们太关怀我们所能够拥有跟掌握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个东西有问题，我不能说错，但是有问题。你今天是一个医生，你最高能够干到什么？你拿到一个诺贝尔医学奖。你今天是一个物理学家，你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就是你人生最高的目的嘛。你今天是一个厨师，你得到，好像我们台湾前两年有一个做面包的师傅李宝春先生，他的一生的目标就是做好一个面包。难道你一生就是只要做一个好的面包吗？这些人很了不起的。他有一句话，我希望我的一生跟面包在一起。我听到这句话哭出来，真了不起，这样我希望我的一生跟面包在一起，就是我要经营一个完美的面包，让那个吃我面包的人感动落泪。这样的人厉不厉害？太了不起了，我们很少人像这样的一个。我要做一盘饺子，我一生要跟饺子在一起，我是一个做饺子的 master。 我要做一个作品，我要研究一个问题，我要读经，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弟兄姐妹，你人生的专注就要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只要这样吗？你那个视野要打开。如果我们生活中我们生命的全部的精神只为一件事情付出，这不是一个错，但是你要小心，这个事情如果只是你生命的所有，你会忘记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的重要性是超过他的。
所以他说我们这信的人所显出来的能是何等的浩大，也就是说你那个能力跟浩大性是无穷的，它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立场，在告诉你，在鼓励你，你不要只局限你现在这个区区的生活上而已，你要努力，你要奋斗，你要超越这个你生命中间从性格来的，从你品格的瑕疵，从你那个心灵的黑暗，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中间所带给你的那个瑕疵，让你一个心灵的眼睛没有看清楚的这个部分，你要冲破，这个从信心来的。你那个生命要被打开来，你那个信心要被眺望出来，你要有能力，我这里不是讲你要成功，你要有神信心而出的那个能力，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而且你的生命必须不一样，你一定要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的生命开始有力量。所以啊，保罗神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以后我们又谈到，我们不能只单单为谁的事情，为你自己的事情，你要为你旁边的邻人，你要付出。我们也提过，我们领受基督的爱，因而我们有那个生命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邻人，虽然不多，这就是一个走出自己关怀邻人的开始，这就是信心的表现。这里说的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信仰中间那个觉悟有没有开始？我们需要破除的地方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海德堡教会在这个地方虽然人不多，是不是有一个开始？那个能力有没有展现出来？那个荣耀的丰富性有没有展现出来？你知道你在神面前的地位吗？那个恩召的丰富性使我们这群人有没有那个永生的、永恒的、连结的那种盼望？我们这群人在一起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这群人在一起到底有没有展现出上帝给我们那个信、给我们那个爱、给我们那个圣灵的这种启示的能力出来？我想或多或少这个教会都能为这个社群，或者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你旁边的这些人的中间，你一定带给他生命的好处，多多少少。我们这个做盐做光的人，在你那个社群中间，你就一定可以为主发光，一定有见证。如果这个教会软弱，如果这个教会没有能力，如果这个教会死气沉沉，不是因为音乐不好，不是因为这个教堂怎么样，或者是这个怎么样，完全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信仰出了问题。所以这几节的圣经啊，一方面你可以说是保罗对上帝的、对教会恩典，看到他弟兄姐妹的成长的一个高兴的回应，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可以说保罗已经预示到了教会将来可能带来的问题跟他需要面对的挑战，因此他就进一步的向他的恩主恳求，主啊，我感谢你，我的弟兄姐妹可以信靠你，可以彼此相爱，但是我更求他们在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们身为你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知道他们信你，他们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几件事情上面，我求你继续的引导他们，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特别是弟兄姐妹，你的眼睛有没有被打开？你看到的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样看待这个教会？你是怎样看待你自己的？所以啊，我们信，从这个基点开始，要继续不断的进步。如果我这样说啊，我们有时候信的越久，越容易退步。为什么容易退步？ 因为新的业主成了那个老的油条，老油条，教会很多老油条啊，教会很怕老油条啊，教会当然也很怕粗心的人很多，但粗心的人，粗心的人跟那个初恋的人很像，起初的爱心。所以保罗很喜欢用这个，用这个话，我们失落了什么样的爱？对神起初的爱啊，好像傻傻的爱，可是那个爱呢，很真挚，很热切，很急迫。弟兄姐妹，我们失落了那个爱，我们越信越久就越油滑，信得越久就问题就越多，信得越久我们就看别人比我们差，信得越久我们就发现好像我什么都行。千万不要这样想，弟兄姐妹，信得越久，知道的越多，越需要主的对付。这里就是说，让我们这些信的人知道那个能力是何等浩大，你一定要破除你这个环境生活或者你自我中间这个局限的视野所带给你那个生活的贫乏跟可怜，一定要突破。这需要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光照，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弟兄姐妹，我们这中间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我很高兴你们每次都来聚会参加这个团体，没有一个人是离开的。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离开过？离开的要赶快回来啊！但不一定要参加这个团体，但是呢，我们这群人一定不要随便就离开。但是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很痛苦，是不是？为什么很痛苦？因为你是你，我是我，确实不一样啊！所以要打破啊，要冲破这个藩篱，靠什么？靠这个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这位神，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好好的信从主耶稣，我们可以好好的亲爱众圣徒，那个能力所带来的浩大，就使我们觉悟到信仰的真实，觉悟到我们信仰中间真的是需要什么。你会发现我们真是需要耶稣，你会发现我们真的需要爱我们弟兄姐妹，而且你会发现我真的很需要弟兄姐妹来爱我。意思就是说，教会真好，所以神预定的这个教会就成为永恒的事情了。谁是教会？你我合起来就是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是永恒的。所以你就看，哎呀，真是好啊，以弗所书真是了不起，真是太精彩了，真是让我感到安慰，真是激励我。我这个有肉体有感情有限制的这一个活在现实中的人，竟然可以跟那个永恒的上帝跟这个真理连在一起。你看，又有现世又有永恒，我们就在这个中间摆荡摆荡摆荡。所以你的痛苦跟你的幸福都在这个摆荡中间不断的在那里，你可以说交错融合，也彼此的斗争，彼此的对抗。你可以感受到最深的痛苦，你可以知道那个最高的幸福。你可以看见最丑陋的世界，你也知道在这个，可以知道在这个最丑陋的最底部最黑暗的地方仍然有上帝的光在那里。你会经验最深的打击，因为你还在这个世界在这个肉体中间奋斗着，你会知道你有那个永恒的盼望。你会经验一无所有，但你同时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基业。你会经验你人生最大的绝望，但是你又知道你那个信心是有盼望的，那个能力是可以冲破这样限制的。所以基督徒是不会自杀的一群人。 这个题目有一点离题，但是容我稍微提一下。弟兄姐妹，你们中间有没有想自杀的？有没有？有没有自杀的？如果有的话，今天我把这三个保罗为他的弟兄姐妹祷告的内容郑重的送给你，千万不要自杀。自杀不荣耀上帝，自杀上帝不容许。不要自杀，因为你是谁？你有圣灵所赐给你的那个恩召的盼望，你是上帝的产业，你有神赐给你的信心。我这十七年在德国，在我的团契的辅导经验里面，有两位已经自杀，一位弟兄跟一位姐妹自杀，一个达姆大学的男孩子，一个缅因兹大学的姐妹，姐妹从楼上跳下来，弟兄在家里自缢上吊。我很好的一个同工在纽伦堡，他的太太自杀。其他边缘的还有好几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走出生命的限制就会这样。我能够理解一个会要自杀的人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情境，一个人真的需要用死来逃避他生命中间的痛苦，这是我们生命的处境。我很同情这样的人，我知道这样的痛苦是何等的深，何等的重。但是保罗为他弟兄姐妹祈求，同样可以帮助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是让我们看见，不管你是不是好像有这个极端要自杀的经验，或者是你只是在你的一般的生活中间，你是做一个母亲的，做人妻子的，做人丈夫的，成为别人指导学生的，或者是指导别人，或者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简单的人，我们或多或少都要经验这样信仰的考验。今天保罗送给我们三样的礼物，请各位弟兄姐妹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体验，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看看我们能不能靠着主来试验一下。让我们来回复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样的福气？十八节，你的恩召有怎样何等的指望。好，你这个成为神的基业有怎样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最后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的人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呢？三个何等，何等的指望，何等的荣耀，最后一个何等的浩大。弟兄姐妹，让我们求主冲破那个心灵眼睛的昏昧，看见上帝的祝福。海德堡弟兄姐妹要更相爱，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更信神。我们下次会从第二十节来谈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属天啊圣灵的选召的基业，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信有这样能力的盼望，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浩大。主，真的是好多好多的何等在我们心灵中间要呼喊出来。我为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为保罗这样的教导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你这样珍贵的话语，主，我们恭敬的求你继续的光照我们，求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继续的引导我们，知道那样的启示，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能够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冲破我们现在生命的限制，能够展现出来那个信心的能力。主，让我们这一群小小的这个团体，不管是
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中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唯有信靠你，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乐于依靠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家庭生活工作里面，可以见证你的荣耀。主，让我们这个信心可以透过主你的帮助，透过我们真的认识你，我们可以把这个真的是那个生命的力量能够表达出来。主，谢谢你，请你引导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求你光照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可怜我们，求你引导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求你真的是不断的赐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何等何等何等宝贵的一位上帝。谢谢你，求主继续引导我们底下的聚会，为今天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